诸位大德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每星期三啊，就是今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，我们八点半还是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要来研究弥陀经，也就是净土法门。这一部经典可以说对我们学佛的同修呢，尤其是末法时期的众生，相当相当的重要。如果没有净土法门，也就是说没有念佛这一个法门，众生想要了脱生死，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我们讲一个肯定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，不可能。佛在大经大论里面一再的教诫我们，看看大奇经，佛很清楚的就告诉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如果没有念佛法门，想要出三界根本不可能。我们都晓得通途的教理，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干净，才能够超出三界六道轮回。断见思烦恼谈何容易啊，我们不要讲见思烦恼，过去我们常提到的欲界、财色名食睡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很难把它断掉。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断掉，那只是出欲界而已，上面还有色界，还有无色界，遥远得很，何况是把见色烦恼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告诉我们，断见惑如断世事离流啊，想要把见惑断掉，好像把四十里那么宽的瀑布，它的水叫它静止不动，要有这么大的能耐啊。我们看看天台家的祖师智者大师，号称东土小释迦，这一个名号大概是这么来的，是这么来。这就讲到有一天呢，有一位阿罗汉从西方，也就是从印度那边飞过来，飞得很快。那么智者大师刚好在天台，在那边，那个阿罗汉呢，看到下面，哇，一片紫光，紫光参天，知道下面有大修行人，于是他就下来。下来，智者大师站在那边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飞得那么急呢？到底有什么事情呢？”那个阿罗汉就跟智者大师说：“他有问题，想要去问文殊菩萨，要到五台山去见文殊菩萨，要去问他，要去问菩萨。”那么智者大师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有什么问题啊？”于是阿罗汉就把他的问题跟智者大师说了，智者大师就跟他讲得圆圆满满，跟他解说了。那么阿罗汉就跟他讲：“真乃东土小释迦，了不起了不起。”是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？所以智者大师天台家的祖师，第三代祖师啊，如果把 龙树菩萨算进来的话，是第四代。龙树菩萨再来慧文大师、慧师大师、智者大师，第四代祖师啊。因为他住在天台，所以叫人家称他为天台大师。天台大师是一个开悟的人，相当了不起的人。到最后呢，圆福无品，只是福无品、无烦恼而已啊，还没有入信位啊。初信菩萨断见后，你看智者大师连见后都没断，何况是我们啊？历代以来，断证功夫最高的禅宗，我们不晓得都没有留下来，算是慧师大师，他的果证到实性最高，无名都没破。当然到了实性菩萨，七性位的菩萨就已经断失后了。原教七性，别教是七住，断失后，也就是断见识烦恼断干净了。断真功夫跟阿罗汉一样，可是他们的功德利益比阿罗汉高出太多太多了，不是小乘阿罗汉所能够相的、所能够比得上的。大乘菩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！你看天台家的祖师，他的视线只是圆福无品而已。那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想要把见识烦恼断干净，根本不可能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如果没有净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法门，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难出六道轮回。净土法门的殊胜，不必带烦恼，不必断烦恼，就可以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超出三界六道轮回。这是其他通途的教理都讲不通的，真正是一个非常殊胜、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法门。所以你看《华严经》，是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从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，个个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们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都已经破无明见本性的菩萨，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啊！尤其是凡圣同居土，这是其他世界、其他佛国度所没有的。我们现在是住在娑婆世界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国度里面的凡圣同居土。你看，不要说的多了，我们看看在座的诸位大德，每一个人的福报都不一样。我们想要见见菩萨、见见阿罗汉，方便有依土的阿罗汉们，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们见不到，土土有隔阂，西方极乐世界不如是啊。虽然我们大业往生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可是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、十报庄严土的菩萨，甚至于长吉光土的佛，我们都见得到。不只见得到，而且呢，他就是住在我们的隔壁啊，是我们的邻居啊。这等到讲到经文就会看到， 那个地方的确相当的殊胜，相当的不可思议。所以过去呢，学人在上一次呢也讲了啦，本来这个在清凉寺本来最后讲三部经讲完才会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，就用四种方法来解决。第一个问题嘛，就是查资料，当然有很多资料可以查了，佛学字典甚至于其他的，这个查不到资料吗？第二个方法就是自诚感通，诚则灵啊。当我们对佛经看不懂了以后，你把心静下来，好好的念佛，心诚则灵，那一个时候意识就会现前了，佛菩萨会加持。第三个，如果第二个再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念佛也不过诚心呢、啊，没有办法跟佛菩萨起感应道交啊。好，努力念佛，把这个问题放下来，努力念佛。当你的无师智、自然智现前的时候，你自然就通了，就好像六祖大师一样。六祖大师不认识字啊，佛经看不懂啊，可是你拿着经本子去问他，你当然拿经本子给六祖大师看，他看不懂啊，你念给他听，然后请教他，他跟你解答的圆圆满满，说的头头是道，好像他什么都懂一样。的确是这样，当你的无师智、自然智现前的时候，心地清净的时候，佛菩萨所讲的一些经典你都通了。我们要晓得一点，这些经典到底是从哪里流露出来的，是从佛的意心当中、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。而当你的心清净了，正得一心不乱以后，你从一心不乱里面所流露出来的一些道理经典你都通达，你见到本源了，从本源里面所流露出来，当然你都通达。所以当我们心地清净的时候，无师智、自然智现前的时候，你当然一切都通达。再没有办法呢，第四个方法就把它打包起来，有什么问题把它打包起来，你也不必问了，好好念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请教阿弥陀。我们现在的佛是过去佛啊，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你去请教他，他一定帮你解答的圆圆满满的。问佛当然没有问题啊，所以这四种方法一讲出来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最后没有办法就打包啊，先打包起来，不用去问了。你问谁都没有比问阿弥陀佛还好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殊胜啊，隔壁邻居都是佛菩萨，最殊胜的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正念的现前也是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一点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义大师才会在要解里面告诉我，能不能往生就在信愿，你真正能够把娑婆世界放下，你真正能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真正想要去的是真心想要去，而不是虚情假意的嘴巴讲讲，心里真还是挂念着娑婆世界的一切种种，有口无心，那不行。真正娑婆世界能够放得下，真正想要去，阿弥陀佛一定加持，临命终的时候 一定会说我们正念欠缺。所以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才这样的告诉我们，真正非常的殊胜啊，最后一念还是佛菩萨会加持的啊。所以净土法门真正是不可思议，处处时时佛菩萨都护念。我们看看本经，它原来的名称是什么？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！念这一句弥陀圣号，一切诸佛菩萨护念，龙天护法护持，韦陀菩萨一定加持护持啊！修其他的法门，想要跟佛菩萨起感应道交不容易，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，念到破无明见不净，这个时候佛菩萨才加持得上啊。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，就像我们这一碗清水，你要天上的那一轮明月现在这一碗水上面，一定要这一碗水是清净的，才能够现一个月圆。你如果是污浊的，像我们这个满心烦恼，怎么能够跟佛菩萨起感应道交呢？你这一碗污浊的水，想要叫月影在这一碗水上现一个月，天上那一轮明月在这一碗污浊的水现一个月影，污泥上现一个月影，了不可得。可是当你心清净的时候，佛菩萨绝对跟你心心相应。你要天上的那一轮明月不要在这一碗清水上现一个月影，也了不可得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学佛也是这样，学佛目的在哪里？就是清净自性啊。我们过去常提到的就是修清净心，离开这个就不是学佛，因为智慧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。就像我们佛门常讲的因界生定，因定发慧啊，智慧是从禅定当中所产生的，并不是我在这里背了很多佛学常识啊，看了很多经典我就满肚子的智慧。如果你不是用在这个断烦恼上面，那你满肚子都是邪知邪见啊，不是智慧啊。凡是会障碍清净心现前的都是邪知邪见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得到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，末法时期没有净土这一个法门，的确没有办法使我们当生成就，没有办法使我们了生脱死。那么过去我们也常提到，如果不是修净土法门，不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能够真正成为佛弟子，因为我们没有依教奉行。佛菩萨叫我们末法时期众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还搞其他的，就不是真正依教奉行。不是依教奉行，那你怎么可以称是佛弟子呢？怎么可以称为三宝弟子呢？所以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一定要依佛的教戒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一部经相当的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的研究。那么我们依照古大德的惯例呢，在讲经以前先要谈谈五重玄义，这是天台家的讲法。华严宗是讲十门开启，其实这只是开合的不同而已，都是一样的，讲的比较详细，另一个讲的比较没有那么的详细，其他都是一样。五重玄律哪五条呢？第一个是四明，第二个是玄体， 第三个是明宗，第四个是论用，第五个是判教。首先第一个是且视经题，一部经的经题呢，可以说这一部经的要义，就像我们一篇作文一样，作文的题目就是整篇文章的意思啊。所以一开始一定要好好的去探讨这一部经的经名。经名探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谈谈这一部经到底是依据什么的理体讲出来，也就是前提了。体是理体，换句话说，这一部经是根据什么样的道理，依据什么样的理讲出来，这是前提。第三，明宗，宗是重要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方法，我们依照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证到这一部经所讲的理体。第四是论用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依照前面的方法来修行，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功用呢？它有什么作用？它会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？本经是往生不退啊，能够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证得三种不退转，圆证佛道啊。第五个是判教，这一部经到底是属于在藏通别院里面，到底是属于哪一个？是属于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？这是判教所要谈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五重贤义里面的第一条，释名，解释这一部经经体的意思。本经的经体是佛说阿弥陀经六个字，那么这六个字当中可以分为四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啊，是佛这一个字，第二段是说这一个字，第三段是阿弥陀这三个字。阿弥陀这三个字是印度话。第四段是经这一个字。在这四个段落当中，前面三段，也就是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呢，是别体。所谓别体呢，简单的讲说就是别于他经呢，是跟其他经典不同的。每一部经典都有每一部经典的名称，那么每一部经典它的名称都不一样，这是别体。最后经这一个字是通体，通是通用，也就是一切经典所共有的名称。每一部经体，每一部经的经体最后一个字都是经，这是所有一切经典所共有的，所以叫通体。那么说到佛所说的经典呢，无量无边呢，尽管他们个别的名称无量无边，可是他们建立题目的方法绝对不会超出其中。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七力选题。那么这七种力题的方式也绝对不会超出人法欲这三个字。欲是比喻，就像单一个字的单人、单法、单欲等三种。两个字的呢，就像人法、人欲、法欲等三种。另外还有具足轮法欲这三个字的，一共有七种方式。那么在讲经以前呢，每一部经在讲开始进入经体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讲，虽然上一部经典有说过这七力选题呢，但是在每一部经在开讲以前 还是要提一次，还是要提出来。这是依照古大德的惯例，一定要讲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。第一种是单轮立体，就像本经呢，佛说阿弥陀经，第一个佛字是能说之佛，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。那么阿弥陀那是所说之佛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。你看在这个题目当中只有提到能说跟所说的人，并没有讲到法，也没有说到比喻，所以这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叫单轮立体。第二种是单法立体，就好像大涅槃经，涅槃这两个字我们都知道，它是说的不生不灭之法。你看题目中呢有谈到所说之法，可是他没有讲到人啊，也没有说到比喻啊，所以这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就叫单法立体。第三种叫单喻立体，就好像大宝积经，大宝积是比喻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譬如大宝积经，在这个题目里面他没有提到人啊，也没有提到法，只有比喻啊，所以这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叫单喻立体。第四种是轮法立体，就好像文殊问般若经，文殊是文殊菩萨，这是人，般若是法，是智慧之法。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他提到了人，也说到了法，可是却没有讲到比喻，所以这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叫人法立体。第五种是人喻立体，譬如如来狮子活经，如来是佛十号里面的一种，是说法的人，狮子佛是比喻，比喻佛说法就好像狮子火一样，无有畏惧，能够降服外道，能够震动人心，能够摄受人心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他记住了人喻两个字，提到了人是佛，也讲到了比喻，就好像佛说法就好像狮子在见狮子火一样，可是他没有讲到法，所以这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叫人喻立体。第六种是法喻立体，就好像妙法莲华经，妙法是法，莲花是比喻，我们都晓得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它比喻清净。在佛门里面常常用莲花来比喻做清净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。我们看看佛菩萨都是坐在莲花座上面，或者是站在莲花上面，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，是比喻清净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佛菩萨的心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保持的清净。那么当我们晓得这个意思的以后呢，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，你所坐的地方就是你的莲花座。就像诸位大德，如果你现在心一片清净，一尘不染， 你坐在椅子上，这一张椅子就是你的莲花座。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教我们什么呢？你处处不管碰到什么境界，面对各种环境，你心要安住在清净上。这就是修行啊。修行并不是像一般所认为的一定要在那里盘腿练臂那才叫修行啊。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的心地清净，面对着各种环境，你都能够用这一句佛号扶你的烦恼，使你的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面，使你的心恢复清净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我们看看《华严经》里面玉香长者，他在哪里修禅定呢？他在市场啊。市场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百货公司啊，这一类的。他在那个地方看看里面的产品摆饰琳琅满目，各式各样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心里面呢、如如不动啊，心地一片清净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禅定啊。那么玉香长者虽然在市场里面这么闹的地方，这么热闹的地方，可是市场就是他的莲花座啊，随时随地保持心地一片清净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，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些什么。另外莲花呢，也比喻佛法的修学是因果同时的。我们常常学佛的同修会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们学佛将来会得果报，这当然的，可是常常不晓得我们当下的果报啊。佛法的修行是因果同时。我们常常举这样的例子，譬如说现在别人侮辱你，你不是学佛，那你就生气了，一生气呢满身热闹了。可是如果你是学佛的人呢，别人侮辱你骂你，你能够提起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，把我们的嗔恨心把它扶下来了，本来是满心的热闹，非常的不畅快，现在呢恢复到清凉，恢复到清静了，心地一片清凉。你看你把满心热闹一转变成清凉的心，当下得果报啊。未来当然更殊胜啊，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圆成佛道。所以我们要晓得佛法的修行是同时因果同时的，你修因马上得果报，马上正果。那么这一个题目呢，你看他提到了法，也讲到了比喻，可是没有说提到说法的人。所以这一种建立题目的方式叫做法喻立体。第七种具足立体，譬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大方广这三个字是讲我们真如本性的体相用，是最上一层的妙法。佛是一切智能， 华严是比喻以万行因花庄严果德。华严这两个字呢，其实华严经它本来的名称是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。杂花，换句话说，有无量无边的花，各种花都有。那么花呢，在我们佛门里面常常代表修因呢，有花才会结果啊，有因才会结果啊，所以花代表因性。无量无边的花，各种各样的花都有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说万行因花庄严果德来成就佛果啊。我们修菩萨行目的就是要证果，证什么果？证佛果。可见的华严里面所讲的是菩萨无量无边的行文，菩萨所有的法门，华严经里面通通都记住，没有一个欠缺的。那么我们这一部经里面啊，这一部经的经名呢，我们一看就知道，你看大方广是讲的妙法，义成的妙法，佛是一切智人，华严是比喻，比喻以万行因花庄严果德。你看这个题目当中具足了人法喻这三个字，所以称之为具足立体。那么佛所讲的经论呢，虽然很多，但是他建立题目的方式绝对不会超出这七种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四个段落分别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佛这一个字到底是怎么一个讲法呢？这也是我们学佛的人首先一定要知道的。佛这一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的意思，觉悟的觉。那么觉里面又有三个意思，也就是本觉、始觉跟究竟觉。什么叫本觉呢？所谓本觉，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有的觉性，这个觉性本来就有的，不是修成的，换句话说不是从外面得来的。我们举一个比喻来讲好了，就好像我们眼能见，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东西，能见的是我们本有的觉性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觉，意能知，见闻觉尝嗅知，这就是觉性。所以古大德常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这是本有的觉性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才说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么佛是什么呢？佛就是觉性。前面说过，觉性是我们本具的，既然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，那我们怎么会不是佛呢？金刚经上也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，事法就是觉性，也就是说本觉之法是平等的，是不二的，众生跟佛是一样的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佛并不会比我们多一点，我们也没有比佛少一些啊，完全平等，平等无有高下。 可是现在呢，我们跟众哦佛跟我们众生有了差别，差在哪里呢？差在我们众生这一边，因为我们众生一向迷失了本觉，对自己本有的觉性迷失了，于是就变成了不觉的凡夫了。可是虽然我们不觉，我们迷了，但是本觉之性并没有失掉。如果说我们本觉之性丧失了，那我们将来怎么能够成就佛道呢？就没有办法圆成佛道。还好我们本觉之性并没有失掉了，虽然我们迷了，但是它还是圆圆满满。所以说不管我们迷不迷，如果从本体上来讲，从本觉上来说呢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佛。可是从相上来讲，那就有觉跟不觉的差别。觉就是佛，不觉是迷，是凡夫。那么什么是始觉呢？刚刚说过，我们众生因为一念不觉而迷失的本觉，一变而变成迷惑颠倒的凡夫。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觉悟了，从一向迷惑当中开始取了觉悟了，开始升起了觉悟了，这个觉悟就叫做始觉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，始觉一定是依据本觉而升起的。我们就打一个比喻来讲啊，就好像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你看有水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一个月影，那么水上的月影它绝对离不开天上的那一轮明月。如果天上那一轮明月没有了，也没有众水上的月影了。所以始觉一定是依据本觉而升起的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会觉悟呢？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升起始觉呢？这个讲起来呢，有两个因缘。第一个因缘就是我们得到知识的开示。知就是知道这一桩事情，识是认识这一桩事情。知道什么？认识什么？也就是对于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佛性，这一桩事情他知道，他认识了。那么这个在佛文里面我们就称之为善知识，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老师了。他善知，他善视一切众生本有觉性，他善知，他善事，事法平等，无有差别。这是使我们能够觉悟的一个因缘。我们碰到一位好老师，一位善知识，他开导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这一个道理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佛啊。从本性来讲，我们也具有佛性啊，也跟佛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因缘。知道自己本来是佛，那就会依教奉行，就能够依法来修行。为什么？我想要证得，想要见到我的本性，想要圆成佛道，想要跟佛一样啊。佛能够成佛，我当然也可以成佛。第二个因缘，那就是读经了，尤其是大乘经论呢， 它能够使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使我们对于事实真理起了觉悟。觉悟真如本性，本来自己就具足的，相信自己可以成佛，这是始觉啊。可是始觉这里头呢，有浅深次第的差别啊。每一个人的始觉觉悟的都不一样，深浅不一样啊，所以他才会有究竟有不究竟。譬如说我们凡夫，在凡夫地我们遇到了好老师，我们读经，那么现在觉悟了，可是这并不是究竟的觉悟啊，也就是说不是究竟的始觉啊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开始在研究《弥陀经》了，知道我们本来就具有佛性。我也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去圆成佛道，这就是始觉啊。我们看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叫我们要把世间的名闻利养看空看淡，在各种境界当中，要能够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我们读到这个呢，知道一切从本体上来讲都是空的，世间上种种都是虚妄的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个道理我们懂，就是始觉。天天都有始觉，可是这种觉悟并不是究竟，毕竟我们还是凡夫啊，不是佛菩萨。虽然我们有了觉悟，但是这个觉不是究竟。那么什么是究竟的始觉呢？是成佛。成佛叫究竟始觉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始觉就是开始觉悟啊。所以天天都是始觉，为什么呢？天天都是开悟到一点啊。昨天我们读经看经，开悟了一点，今天又悟到了一些，天天都是始觉。所以在佛法位次上，也就是菩萨五十二个位次上，位位都是始觉啊。到成佛了才是究竟始觉，究竟始觉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究竟觉。这一个时候呢，菩萨地尽了，菩萨地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再上去就成佛了，到这一个时候也就惑尽自远了。这一个惑是讲的根本无明，所谓是根本生相无明断尽了，断干净了，智慧圆满了，一切智道种子，一切种子通通都圆满，恢复了本有的心愿，究竟清净，究竟大觉，这个就叫成佛啊。另外觉有自觉、觉他、觉满。自觉亦凡夫，亦是不同啊，也就是跟凡夫不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觉就是始觉，佛已经自觉了，佛已经觉悟了，可是我们凡夫不觉，不自觉啊，所以佛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，不同于凡夫啊。觉他呢，意二乘，二乘是讲的声闻缘觉，我们一般叫做阿罗汉、辟支佛。 这两种的人自觉，但是不觉他，觉他是教化众生。他们只有自觉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不去教化众生。佛已经在教化众生了，佛自觉又觉他，所以他不同于二乘人。第三个意思，佛的觉是圆满的，是究竟觉，所以不同于菩萨。菩萨虽然觉悟了，自觉也觉他，但是不圆满，也就是他们的觉悟并不是究竟的，不是圆满的。我们看看，连等觉菩萨都还有无明未破，还有变生相无明未破，菩萨的教化也不是圆满的。我们过去常提到，诸位的菩萨，他觉悟的比行位还浅，他没有办法教化行位菩萨，所以他们的教化是不圆满，不像佛，一切从等觉菩萨以下，他都可以教化，是究竟，是圆满的，所以他不同于菩萨。可见的，菩萨还是非究竟啊，他们的觉悟还是非究竟，佛呢是究竟，所以我们称佛为三觉圆满。那么再讲到佛有三身，这个呢，我们还剩下两分钟哈。佛的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谈。